树叶花，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 Go Go Boy。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本期的两则投稿，第一则我愿意称它为异地处理事情的示范，而第二则投稿呢，我觉得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科普和警示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投稿。
好的，今天是从星云 girl 先开始。
好的，
那我手里的这篇投稿呢，是来自绿泡泡的。投稿人呢，我们叫他小土豆。那这是他投的第一个稿子，接下来我们就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
OK。
好，事情呢发生在2025年的12月，然后去年，我呢因为出差来到心心念念很久的广西桂林，在工作之余呢，我硬是挤出了两三天的空余时间，打算好好逛逛这座山水之城。跟我一起同行的呢，还有一位新结识的朋友 L 老师。出差这几天相处下来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为人幽默风趣，是个极有趣的旅伴。大家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我觉得阳朔的风光更是桂林风光精华所在啊。我们都知道的2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山水画嘛，其实就是啊，取景自漓江畔通往阳朔的路上。
懂了。
嗯，大家可以把那个纸币翻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你身边有的话。我们俩呢报了一个一日游的团，计划在阳朔玩一上午，然后就返回桂林市区。在下午1:40左右，我们抵达阳朔县城。当时要从码头走到街市口，这里呢尚有一段距离，途经不少人呢在那里招揽出租电动车的生意。因为之前我就稍微在网上做过功课，感觉在阳朔骑辆小电驴就能自在穿梭各个景点，很方便。相比走路或者二手车，自己开车呢，这是最方便最实惠的了。于是我就和 L 老师找了一家出租电瓶车的夫妻店。那我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呢，如果有租赁东西啊，我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租东西的时候刚拿到手，我会给他拍照留个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也可以啊保留一下这个习惯，
万一有损坏或者什么，它本身就有的，你可能讲不清楚，有照片就可以讲得明白了。
是的，就也可以防止万一租赁方不当人做一些很狗的事情的话，是吧？
变成有力的证据砸向他的脸。嗯。
所以呢，这次租车我也把自己和 L 老师的电瓶车全都拍了，而且是含车牌照的那种照片留底。毕竟呢，满大街都是类似的车，不拍照还真的一时半会儿分不清哪辆是自己的。我的车呢是绿色的，我就叫它小绿。L 老师的呢是粉色的，我们就戏称它为小粉。
好，
加上了老板的绿泡泡，并转了200块的押金后，我们俩就骑着这两辆车开启了阳朔的自驾游。我俩呢开着各自的小电瓶车，从下午1点多呢一直晃到了4点多。这个时候我们的一日团导游发来短信提醒，5点的时候呢在他指定的地点集合。当时我们在一个村落里拍照，停车处呢旁边有一棵巨大的芭蕉树。我们 L 老师是北方人，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芭蕉树，于是就兴致勃勃地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又去对面的一家由铁皮火车改造的咖啡厅，想拍两张照片。这个时候呢已经快要4点半了，那么为赶时间，怕给旅游团拖了时间嘛，我们就匆匆拍完照就往外走，准备骑上心爱的小电驴原路返回去还车。我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小绿啊，启动钥匙后我就准备出发了。可是 L 老师却突然和我说，我的车不见了。我有些不信，指着旁边一辆粉色电动车让他试试，结果他掏出来的钥匙插进去根本转不动。正当我们纳闷车子怎么凭空消失的时候，我突然就瞥见一个女子 骑着粉色电动车从我面前驶过，我赶紧骑上小绿追了上去。可到了拐弯处，那辆车停下来了。哎，那我一看嘛，一对，我就发现他的车牌和我之前拍的照片呢也对不上，想必是认错了。等我回到原地嘛，就看到 L 老师他一脸茫然啊，他摸着头坚称自己的小粉刚才就是停在这儿的。
那就是在他眼里是凭空消失的。
对的。我不禁摇摇头啊，觉得不可思议，这2026年马上都要来了，居然还有人会偷电瓶车的。那我当即就给租车店的老板打去泡泡电话嘛，就把这个情况跟他大概说了一下。老板呢让我们在附近再找找，这车呀他是没长腿，他不会自己跑的，还说他们的车没有装定位器。
那有点疏忽啊。
是的。这眼看必须赶回市区的时间呢越来越近，我就让老板先报警，自己骑着小绿，后座呢坐着 L 老师飞速往集合点赶。路上呢我和 L 老师聊起这事儿，反倒觉得这是旅途中的独特记忆点，一路有说有笑的。
什么人在囧途。
对，也心态很好。
心态挺好。
对，那到达一日游团的那个集合点嘛，租车的女老板和她的丈夫呢早就已经等着了，看得出来她俩很着急。我们俩呢复述了经过，前后不到2分钟车子就凭空消失了。老板说那没办法了，只能报警了咯。警察呢很给力啊，到的也很快，听完我们的陈述后也开始搜寻丢失的车辆。起初呢我们都认为这只是个小插曲嘛，旅游城市车水马龙的，那找回来肯定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女老板的态度呢却急转直下，她拦住我们俩，声称不赔偿就不能离开
啊。
就在我们双方僵持住的时候，女老板突然发问，那你们锁车了没有啊？
哎，对哦。
女老板的话呢刚说完，只见 L 老师下意识地摸向左边的口袋，掏出一把钥匙来。女老板大声说，这不是我的车钥匙。不是我的车钥匙啊。那没办法了呀，我只好拿出我自己小绿的车钥匙和 L 老师掏出来的钥匙呢进行了一个对比。仔细一看还真不是这家店的。这个时候呢 L 老师他又试探性的摸了摸自己右边的口袋，他愣住了呀，只见他又从右边的口袋掏出另一把钥匙。
哎呦，相当于就是现在有两把钥匙在 L 老师身
上。对，右边口袋的那一把才是这家店的电瓶车钥匙，左边那把是谁的呢？
对呀，左边那把是谁的呢？
好奇怪。那这诡异的一幕呢让我意识到有人拿错了钥匙，但这并不能解释小粉为什么就突然消失了。
对呀。
在这个时候大巴车司机和导游加入争执，要求我们下车，车上的游客呢也开始起哄，抱怨了整个行程的延误。混乱中呢我站起身向全车人讲述了我们的遭遇，这一位大姐的一句话呢就点醒了我，她问老板，老板你们这车有保险吗？那一刻我的肾上腺素飙升，我脑子里一下跳出来很多内容，我花了好一会儿才理顺，我决定下车处理这件事，并向女老板抛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因为租车没有签合同，所以无法证明互相之间的租赁关系。第二，我让她出示购车的发票等购买凭证来证明这个车是她的。第三，需证明车子被盗，可立案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女老板这个时候拿不出任何有效凭证和被盗证明，那在场的帽子叔叔也表示无法立案嘛。
对啊，他甚至没有那个什么定位系统都没装。
对啊，他连这辆车的购买记录都没有，那等于说你这辆车是不是合法途径得到的都是个问题。
哎，对。
就这样呢，旅游大巴准点开走了，我和 L 老师呢只能暂时留下来处理这件事情。我给帽子叔叔留下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后，帽子叔叔就让我们先回桂林了。 我便和 L 老师改成晚上八点的大巴返回桂林。
这旅游大巴真把他们包下了。
嗯，
哎呦。
那整个事后复盘呢， L 老师说他对丢车前后几分钟的记忆是完全空白的，这种记忆断层让他有点细思极恐。那我们俩的合理推断是，或许有人用自家钥匙误骑走了小粉，那同牌子的电瓶车呢，不排除有这种概率的事情。但这无法解释为何现场会出现一把不属于任何一辆在场电瓶车的钥匙。至于后续，过了好一阵子都不见女老板再来联系我们，那押金呢也没有退还。我想这么小的县城，但愿车子是已经被找回来了。我有一个想法啊，
嗯，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只是临时下车拍照，
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性他那个车钥匙拔下来了，然后他换成了另一辆车，他上面的车钥匙没拔下来，
然后他顺手把那个车钥匙
拔下来放进自己的左边口袋里然后他的口袋里就有了两把钥匙，然后自己的那辆车是被人家开走了。
也就是说他自己那辆车上面还有钥匙，只是被人家骑走了而已。
对，就是这样子造成了一个前后的差异性嘛，就是他下来拍照了，对不对？他自己的车上是没有钥匙的，他顺手拔下来了。
嗯，
然后当时现场有两辆粉色的电瓶车，他骑了那个钥匙没拔的那一辆，对不对？那有人骑上了另一辆就顺手开走了嘛。
哎呀，我觉得哈，这里面我觉得我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多出来的那一把钥匙他有没有看过是什么牌子的就比方说你电瓶车总归是有牌子的嘛，对吧？你如果说相同品牌的能够开走，那比方说随便什么什么爱某牌吧，
爱某马
啊，爱某马对吧，你如果说钥匙一样，我好像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就是他的确是卖电瓶车，他说真的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同个牌子电瓶车，就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邻居同牌子的爱某马
啊，
然后他的邻居来跟他投诉
啊
啊，他遇到过一次，就这样一次。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合理化推断是合理的。那我个人哈听下来之后，我觉得最大的疑问对我来说就是他摸钥匙的顺序。正常情况下他既然知道右口袋可能是他放过钥匙的位置，对吧？
哦，你觉得右口袋放钥匙是不是因为一般的锁孔都在右边？
对对对，
所以下意识掏的动作就是
放在右手边。
对，
但是他先掏的是
左口袋。
对，这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但是正常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下意识的会觉得先掏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印象中放钥匙的那个位置。
对啊，就是潜意识行为。
对对对，所以他为什么先掏的是左口袋，我觉得这个我不是很理解。他既然知道右口袋是准确的钥匙，再来说我会先摸右边的 no 就是这个，然后再顺手一摸，哎，怎么左口袋里也有钥匙，我会是这样的反应。
确实，
对吧？所以这一点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那你说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他消失记忆的那一两分钟有没有关系？
有是有，我觉得最难解释就是他为什么会在这中间出现记忆断层。
对，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哪个
惊天魔盗团？
嗯，看过。
里面其中有一位他的技能就是干什么，
打一个
催眠、
啊、
打一个响指。
对对对，
就催眠了。
但是为什么要催眠他一个路人呢？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可不必。哎，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其实就是老板他们做的局啊，
坑你钱，知道你是外地人是吧？
对，然后那我觉得也有一点大材小用啊、
嗯、
我都有这种
能力了。
对，我都有这种催眠的能力了，我为什么才骗一辆电动车的钱？
对呀、
啊，一辆电瓶车才能有多少钱？
我让你把我钱包给我得了。
对啊，你直接把钱包给我那不是
对啊，钱包给我得了。或者就是说用这种他们可能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嗯，
或者就是用这种方式屡试不爽吧，他们觉得。
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他说他追出去有看到一辆粉色电瓶车开走，对不对？
对。
首先不排除当地有同牌子的车在租赁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位女生骑走的车，车是可以套牌的呀。
嗯， 你怀疑他的套牌车是吧？
对，我怀疑他把那辆车骑走了，然后给那个车套了个牌。
对哦，因为他说车牌跟我照片里的不一样。
对，
那我看到你走了之后，我再把套牌秀给他掀掉，那就是回去的那辆车。
嗯，对，而且女老板她是突然之间抱起说她要赔偿的，发现吗？
嗯，就一切显得不是那么的合常理。
对，就有点奇怪。
嗯，
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啊，因为你他们两个要处理这样的事情要去警局，耽误的时间太多了，这个时间他不能做生意了呀。
对呀，你也不能做生意，这样讲又有一些矛盾哈。
对，所以就透着股蹊跷又诡异的感觉，这就很奇怪，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个人丢了 一把钥匙。
对，我有车但是我没有钥匙了。
对然后另一个人是有车没有一个是有车没有钥匙，一个
是
有
钥
匙
没有
车。Oh my god，
太诡异了这个场景。
是的， 好奇怪，
就感觉没法守恒了，就不能一钥匙一车的行驶下去了，
就
感觉，
就很难受，强迫症很痛苦。
哎，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蹊跷在两点嘛，一个是左口袋的钥匙是哪里来的，
嗯，
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为什么下意识先摸左口袋，
先口袋，然后就是你讲到的那出现的一两分钟的记忆空
记忆空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蹊跷的两个地方了。小土豆给我投的这一个稿子呢，
嗯，
我觉得更多的对我们的听友起到的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哦，且听，
来喽。
嗯，
他跟我说啊，距离这件事情过去呢，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还是觉得挺不可思议，
去年年初的事情了。
对，
嗯，
而且怎么说呢，这也打破了我一个人的认知吧，也算是有一点刷新了我的三观吧。
嗯，
这个故事呢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工作，那件事情呢发生在2025年的元旦以后，所以呢因为特殊节点嘛，所以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元旦的时候呢我去找我的小伙伴跨年，那跨完年之后呢我就马上回来继续工作了。
嗯，
在这里呢简单的交代一下我的工作背景。
嗯，
我呢是在高校里面任职的，负责的同学的教学还有一些呢行政岗位类的工作。
嗯，领导了。
嗯，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行政类的工作呢其实还是比较繁琐的，有着做不完的事情和干不完的活，当然也有得罪不完的人。
哎，行政啊。
嗯，那当时回来后呢，因为不是学校里就要开会了嘛。
啊，对，对，
那个会上呢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人事波动，当然了不是什么提拔我的那种变动。
嗯，
反正就是提拔了其他什么领导的那种任职变动啊，需要我们进行选举啊投票啊，
走个流程。
对对，类似于这种流程类的工作。那我们几个小伙伴呢就在那里讨论说，哎，就到底投给哪个领导啊，或者在那里说哪个领导上去了之后我们的工作呢会显得顺利一些。开会的那天呢是一个下午，我把车呢开到学校，因为呢是整个学院的那种学校的大会嘛，
嗯，
所以很多老师呢已经把那个车子啊停在了我们学院的门口了。
嗯，
当时呢学院的外面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空的车位了，那我呢就把车停到了校门外面。我们学校的校门外它是紧挨着我们就是他们学院的，但是呢它的前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嗯，
就类似于广场一样的一个地方。
嗯，
那我就把车呢停在了那个地方。当时啊眼尖的我也已经发现了有很多同事也把车停在了那个地方。等到开完会我就把车开回家了。我家呢离单位大概有7公里左右的距离，开车呢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
嗯，
等我开车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啊就突然看到我的那个车上的那个屏幕弹出了那个胎压报警。
哦，就是他开完会开车回家就发现
对
有胎压报警。
对的。
嗯，
因为我的车啊它是没有装4个轮的胎压检测的
啊，
所以呢我并不知道是哪个轮胎在报警，
那只能都查一遍。
对，很凑巧的是呢我家楼下就有一个修理店
啊，那 挺好的。
对，这修理店啊，什么修车、补胎、美容、胎压，什么问题他都能做的。
嗯，
那胎压这个问题呢，是刻不容缓的。
那
我就马上把车开进去，让他帮我检测一下胎压问题。如果说是漏气嘛，给我打点气。
嗯
啊，没一会儿他就说：“哎，已经帮你气打好了。如果再有问题的话，你就回来跟我说。”那我就说：“哦，好的好的。”那我就把车开走了。
嗯，
当时呢，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因为有的时候漏气，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正常放气的过程嘛，不会太在意这个问题的。
啊嗯、
所以呢，他就把车开回家了。结果在第二天要上班的时候，我的车胎胎压又报警。但是我因为赶着要上班呀，
嗯，
因为时间呢，上班时间有点早，楼下的那个修理店他、啊、也
没
有开门，
开
哎、
嗯，
所以呢，我也就没去管这个事情，我打车去上的班。
哦，那挺谨慎的，
嗯、
打车走。
其实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呀，自从买了车之后呢，我就很少去打车上班了。那打车上班去之前呢，也就在等车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看那个胎压，怎么说呢，就是四个轮胎、
嗯、
没有瘪到那种没有任何气的程度，
就是看上去好像气还是有的。
对，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呢它又已经有压力报警了。
嗯，
但是我当时心很大嘛，我也就没有再去管它了，
就车停在那儿。
对，反正我就没当回事，反正可以打车，我就打车去上班了。
嗯，
那等到我上完一天班结束回到家，我突然想起，哎，我的车它早上还报警了，我还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呢。
嗯，
于是我就赶紧给 4S 店打电话。其实我这里做得很不聪明，我一会儿再给你们讲为什么。
嗯，
我打电话给 4S 店之后呢，就听那个 4S 店人说：“哎呦，那你开过来吧。”
他哪？
嗯，
他还是得开
车。对，但是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补胎的。只能帮你检查一下这个轮胎。我说那有什么用啊，
哪家店啊，什么车啊避雷一下。
我说那有什么用，对不对？
嗯。
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那个车开去了。
私下一定要告诉我是什么车。
好的，到店后他检查了我的轮胎，确定了一下，一个轮胎上面有钉子，我到现在还有那个轮胎的照片。
嗯。
我说这怎么办，有钉子吗？他说我们 4S 店呢是不补胎的，是因为这种补胎啊是很小的事情。
嗯，
他们一般呢也都是交给外面的补胎店来做的，那 4S 店呢是不会去负责补这个胎的，他们只负责卖轮胎，也就是啊让你换个新的。
嗯，
然后我就从 4S 店出来了，因为这个 4S 店是在比较郊区的位置，那我出来后呢就通过导航嘛，连忙找了一下附近哪里补胎店。这个补胎店呢，我当时印象是很深，是一个两口子两夫妻开的那种补胎店。好嘛，租车的也是两夫妻，补胎的
也
是
两
夫妻。在补胎的时候，我在跟那个男店主闲聊，聊什么轮胎好啊啥的，应该换成什么轮胎之类的。因为我的轮胎是扁平胎，他说：“哎，你那个轮胎太扁，就很容易破啊什么的。”我想：“哎，那人家应该是卖轮胎的嘛，销售一下也很正常。”
嗯，
但是我没有接他的话。我说你就帮我检查一下这个轮胎就好了。于是他就帮我检查，在我的右后轮轮胎上有一个钉子，然后呢他就帮我把这个钉子给它起掉了。
嗯，然后补上。
对，接着呢就是正常走那个补胎的流程嘛，因为我之前也补过胎，我知道这个补胎的流程呢要贴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打上胶什么之类的。
嗯，
那补完之后，当时从 4S 店出来再开到这个补胎店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大概六七点钟的样子。当时呢我这个轮胎啊是老板娘亲自给我补的胎。
老板娘补的？
对。
嗯，
他说呢轮胎不好了，我说好的，那我就付好钱回家了。开车回家路上呢，我还在跟我的那个小伙伴们聊这几天的工作，因为当时啊那几天的工作确实有些心神不宁吧，让我感觉像是那个恍惚走神的感觉。
嗯，
那说来也巧，就快开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的车胎压又报警了。
我的天哪。
对呀、啊、那我就奇了怪了，我不是已经把那个钉子拔出来，而且也已经把那个轮胎给它补好了吗？
是有人拿他的轮胎当那个氧气带着吸吗？还是怎么的？
那我就 那个打了个绿泡泡电话给那个刚才的那个补胎修理厂，因为刚才我不只是付了钱，我还鬼使神差的加了老板的微信。
嗯，
我很少这个样子，一般都是给人家扫钱就好了。
我感觉他可能下意识的认为车还要出问题。
但那天就是这么巧，
嗯，
顺手呢加上了老板的微信。我说，哎，老板，你这个补胎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有开到小区呢，这咋就又报警了？他急忙说，哎呦，这是不可能的，我老婆补的胎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我的补胎手艺还是我老婆教的。
哦，
我老婆十几二十年的这个补胎手艺呢，祖传的，非常厉害的。我说，是吗？但是他这个胎压报警了的确是事实啊。
嗯，
那肯定就是还有问题的了。我说，会不会是你们那个装轮胎的时候呀，搞到了那个胎压监测那个会动的东西，或者是之类的那种零件吧。
嗯，
他说不会不会的，我老婆手艺非常 OK 的。他试探性的问我，他说你要不要再开来，我再给您看一下。
嗯，再检查一下。
对，我说那好呢，那我又再次开我的车来到郊区的那个补胎店。
嗯，
那个补胎店大概离我住的地方有十公里吧，我就又开了过去。到了之后呢，我说，哎，老板，我都还没有吃过饭呢，当时时间已经快来到晚上八点钟了。
嗯，
我说我去吃个饭吧。他说行，你去吃饭吧。然后我就到那个对面马路找了一个牛肉面馆吃了碗面。
嗯，
吃完饭我回来之后，我就看到那个老板看我用的是那种带有瞳孔地震的那种震惊的表情看着我。他忧郁的飘来一句，他说你得罪人了是吧，还是把人家路给挡。我说我没有啊，我自己家小区是有专门的停车位的，我干嘛要去挡别人的车位呢？
嗯，
他说他前后找了非常长的时间，就检查的非常多的时间嘛。他说漏气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了。老板呢就拿出了一颗指尖那样很小很小的一个沙粒。
嗯，
他说你肯定是得罪人了，这个沙粒呢被人家放在你的右后轮胎的气门芯里面，气门芯呢就是那个打气筒要卡住那个针孔的那个位置。
嗯，
那个螺帽里面呢被塞了这样很小很小一颗的沙粒石子，螺帽里面如果说就塞了一粒这样的东西吧，它会顶到你那个气门芯，
盖不紧。
对，只要带着这个石子拧进去顶着你的气门芯呢，就会导致你的那个车胎一点一点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慢慢的漏气。我说天哪，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可思议，所以我当时就整个人非常不好。那终于是在他家把这个问题
又有一种劫后余生的那种，
嗯，对，劫后余生的就那种松懈下来的感觉嘛。
嗯，
那终于修好车胎之后呢，我就回到家跟我的小伙伴说，我说刚才我去修车店，我怎么都找不到这个车胎漏气的原因吧？原来啊，是我的气门芯里被塞入了一粒沙子。他说其实如果你平时跑的话的确是没有什么所谓的，但是
你大跑长途呢，
我是跨省上班。
对啊，
碰到这个寒暑假期我是要回家的。
对啊，
那如果我放寒假或者暑假了，我开长途回去，如果我在高速上面它这个慢慢漏气，那荒郊野外的晚上又没有补胎店又没有高速出口，或者说它没有气了再甚至它爆个胎什么的，
高速上爆胎，
对，我该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我这件事情后面是越想越后怕。那之后我去那个抖某音上查了一下，
嗯，
原来呀还真有这种对车的损招，而且是极致的损招，
这很难发现。
对，
幸亏那个师傅还挺仔细的，
他还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了几种，什么往雨刮器里面的那个孔啊倒入那个霉豆腐的豆腐乳汁
啊，
还有在雨刮的那个雨刮器里面涂胶水等等，那也的确是有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个往气门芯里塞沙子的这一个招数，所以这件事情就对我的触动很深。我认为他一定是人为的，因为好端端的你说沙子怎么可能跑到拧紧的螺帽里面去，毕竟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呀。
啊， 肯定是，这必须是人为啊。
对，当时那个老板啊，他还告诉我说，我把你的四个螺帽在里面全部用水泡了一下，就是冲洗了一下，确定它没有沙子，只有你的这个右后胎的这个气门芯里面扑哧一下冒出来一颗沙子。
哎，等一下，
嗯，
他那个车是后驱还是？
他这个应该是后驱。
那嗯，
对吧，因为这个牌子的车应该都是后驱，
而且是右后轮。
嗯，
其实右后轮它是一个很隐蔽的位置，
对，离主驾是很远。
对，
他说，老板也说到这一点了。
嗯，
老板说这个地方啊，因为他说这个地方是你在上车前最不容易观察到的那个位置，你不会特意绕一圈就绕到后面去看一下你的右后轮胎是否有气。所以我总结一下，我当时呢也的的确确是遇到了那个钉子扎胎，因为有一颗那个钉子被拔掉了嘛。那补完胎和那个扎完钉子补完胎之后，还有个重要的原因，还漏气嘛。
嗯，
就是因为我的螺帽里面有沙子，并且我认为这个沙子是人为放的。那就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更加心神不宁了。那我跟刚才说到了，我跟小伙伴在讨论这件事情嘛，他就说，哎，那你过来吧，我到我这边来，我这里呢有一个麦格。
哦，麦格教授。
嗯，对，麦格教授。
嗯，
当时呢这个麦格呢其实已经认识有两三年了。
嗯，
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我怎么跟这个麦格教授结缘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麦格教授其实就是女版的哈利波特。
对。
嗯，
这个麦格在离我3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所以在我第一时间想到说我要去找这个麦格教授的时候，我就买了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票，因为我不敢开车，
行动力很强。
对，因为我心神不宁。
嗯，
所以我一定要去找这个麦格教授。那见面之后呢，我也没有先跟他说是什么事情，他直接就说你犯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煞。至于是什么煞呢，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得罪了小人的意思。
啊，犯小人了。
对，然后他又闭上眼睛给我计算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人是男是女什么样子他都给我算出来了。他给我算出来说呢是一个男的，然后怎样怎样。那我就请他帮我把这个咒给他破掉嘛，因为前面不是说煞嘛。
嗯，
那我就请他帮我把它破掉，这样之后呢，就这个咒破完之后，我才把我遇到的这个事情跟他讲。麦格教授呢，他能够算到这些事情，但是他不是搞修车的。他说他是第一次听说原来气门芯里面还可以被塞上沙子。
嗯，
他说这个人啊真是厉害。他说但是还好之前送你的东西帮忙挡了一下。也就是说在这次之前我跟他结缘的时候，
嗯，
他当时呢给我送了一个加持过的铜钱，就古代的那种铜钱。
嗯嗯嗯，
那我就把它收好放在我的车里面，至今呢这个铜钱呢还完好的放在我的车里。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就直到现在，因为有这枚铜钱的存在，就不管工作上也好还是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好，都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然后麦克教授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汗毛直立，他说，
嗯，
我能理解这个害你的人，他就是要你的命。所以我们现在回归到我刚开始讲的一个前提，因为我的工作出现了人事变动嘛，
嗯，
因为要主持行政类的这些工作，那在学校里面进行教书啊也好，就那种活动也好，就难免有些学生会有些调皮，对吧。
嗯，
那还会得罪一些同事或者是领导，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得罪了谁，他会用这么狠的方式来对待我，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是我也不想知道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这个铜钱，你就算再碰我的车子你就会被他反噬，我就把这东西反弹给他。
嗯，反弹反弹。
所以我现在每每就是回忆起来讲 就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毛骨悚然。
嗯，
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隐蔽且这么损的招数。投稿结束。
首先，
嗯，
以上所有阴损招数请大家不要学习，
就当听过。可以，你可以打开下巴说啊，还有这样的方法。
当你的车一直漏气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排除项，但是请你不要把这招用到别人身上哦。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这就是我所说的起到的一个警示的作用。
是的，就是防人之心得有，但是害人之心我们也不存。
这里其实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七宗罪当中的一罪吧，妒忌吧。
妒忌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加持的铜钱，帮他挡了一灾。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位投稿人小土豆，
嗯，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小心谨慎，还有对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察觉，也是救了他自己的。其实换言之也是他自己救了他自己。
对，因为有些如果说他将就将就哈，我就开着好了，大不了我就是每次漏气我去加，我每次漏气我去加，
对
吧？
对， 对。而且他不屑的就是当哎十公里，
对，
往返又要花很长时间呢。像我这种人得过且过的啊，那我都已经回来了，明天再说吧，明天到了后天再说吧，就一直明日复明日。
就怎么说，我觉得他的执行能力特别强。
对，他的执行能力救了他一命，说白了我觉得也是他自己救了他自己。
就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你对你所有的一切都有迹可循嘛。你说哦，我发现车漏气了，那我今天没有办法及时处理，那我就打车，又出现这个问题了，老是出现，那不行，我送去 4S 店看一下，这也是对自身生命的一个那个
重视。
重视，
你 越重视什么，人家也会越重视什么，对吧？
是的，
哎，
人家就从你重视的地方下手。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我就觉得一切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之后，我觉得是非常吓人的。
对，
因为你的工作问题，比方说你的职位相对来说比较高吧，让人家比方说就记住你什么的，或是你挡到我的一些目的了，那我可能就
暗杀你，
用一些你发现不了的损招，起码就是从他的视角出发，你发现不了损招来对付你。第一个，你会发现他能够中招，其实也是因为什么？门口车不够停，他停到外面去，才让对方有可乘之机。
嗯，我这么说啊，
嗯，
因为我们一般开这种大会都是学期刚开始，
嗯，
大家之前都没碰过头，这是第一次会，
嗯，
教职工大会，对吧？那
没有，这里他的时间是那个期中吧，算是元旦啊，
哦，
快放假了。
哦，快放假，那期末了呀。
啊，对对对，期末期末。
啊，那你期末你能得提前得到这些人事调动？首先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的岗位也不低的，
嗯，
或者说有可能他也是能往上再爬一步的人，
但是有可能你在那个位置上刚好挡住了他。
对，而且马上元旦了嘛，元旦我们小土豆也要回自己的家乡。
对，马上要放暑假了啊，不不，马上要放寒假，
放寒假了。
对，
就首先他做的这个行为，就放这个东西的行为，能让他心神不宁吗？那心神不宁他也说了，他之后工作的时候总觉得整个人飘飘忽忽的，
对，
无法注意力集中，就其实也已经影响到了，
嗯，
那他人家要的第一个目的就已经影响到了呀。我可以不要你的命，但是我就是要影响你，如果真的要了你的命，
那就太好了。用他
的话来讲，对于坏人来说是皆大欢喜，
嗯，
对吧？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我先影响你的工作状态和心态，
嗯，
让你比方说在工作上出错，
对，
然后让领导对你有看法。
对，那完了之后你后期就算出现车祸好了，
就算出现那个交通上的问题，
对，
人家也只会说哦，因为你心神不宁
开车，
对，
那个，
精神分神了，所以导致的这个情况，并不一定会怀疑到这个东西上面。
对啊。哦，对了，我刚刚不是在鼓捣手机吗？
嗯，
我把我之前爆胎的照片找出来了，然后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嗯，
然后他在爆胎之前呢，他的所有的一个那个故障灯都会亮，最后车胎就是爆成这个样子。
我靠，
就
这个爆的感觉好可怕。
对，你甚至可以拿这个当封面，我觉得，就把我的那个车标挡住。就是我在爆胎前一段时间，我这辆车它也经常出现问题，就是我的车经常漏气。
也是漏气吗？
对，所以你当时其实在讲的时候，我已经鸡皮疙瘩炸起来了。
是不是你也可能
不好说，因为我的车我是送到我认识的人那边去修的，隔三差五的漏气，但是我应该，我觉得我可能是挡着人家路了，就被人家戳钉子了，你知道吗？
但是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
所以就你的车还是要停在监控范围内的，就一旦出事是能检查到的。
对，就是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
能追溯到真凶。
对对对。
那我那个车它就是第一次嘛被人戳钉子了，那我去修好了嘛，这个位置补好了，第二次又是右后轮它又戳，而且
你们两个人遭遇很像，我发现这个方面这个上面，
他第一次戳的钉子是短短的，他第二次直接戳了个那么长的，
就大概将近有多少十几厘米了这都。
对，他第二次戳了一根特别长的，就那根钉子我如果不拔，我回家路上我就得爆胎。
这一次爆胎发生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的？这次就是我在回家的时候，突然我的故障灯亮了一盏，我觉得奇怪嘛，我就开了双跳，然后之后连着又亮了三盏，我没办法，我只能硬路间去停，靠边停掉了。
嗯，
当时我联系了那个我家里一位长辈，然后长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把你的车开到那个工厂来。然后我说我不行，我现在一开我整辆车都在抖，我当时不知道我爆胎了，我这样的情况、
已经是在用车轱辘了，已经是里面的轮毂在滚了已经。
对，因为幸亏当时我提前察觉到不对劲了，我车速是很慢的，不然我真说不好我在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是这整一个轮胎全都换掉了，所以我并没有机会去查气门芯。我现在听你这个故事听下来，我觉得我的车可能也是被人动过手脚了。
哇，细思极恐，好可怕呀。 你们两个人，哎呀，
你尤其是看到我车胎爆了之后的样子，你有没有更后怕？
太可怕了，那个爆掉就像是那个被那个鞭炮炸掉一样的感觉。
那被鞭炮炸了还是好说的，我感觉那个是鞭炮被扔进了那个，
对，然后
车轮
里
面爆
开
的。对，
妈，太吓人。
我这还是低速行驶中的爆胎，那些高速行驶中的爆胎更不用说了，更可怕。我当时爆胎的时候是停着的，红绿灯，就听到一阵蹦的声音，然后整个车震了一下，我当时没意识到，然后我照样开，后面有车滴我，还寻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人家发现我爆胎了。
哎呀，那我觉得也给大家提示了一个新思路吧，就是我觉得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科目三还是科目二，科目二吧，
科目三吧、
科目三
上车之前
要
让车
一
周。
我现在觉得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我肯定会绕车一周，一次都不落下。
因为我的那个开车的教练嘛，他老是提醒我，因为说实话我这个人挺容易明白的，他在当了我一段时间的老师之后，他就跟我说，你未来要开车要开长途之前一定记得检查你的车
啊，就是说你可能太大马哈了。
但他的意思就是觉得我可能对载具
就是
的敬畏不够。
懂了。
我现在想想有理。
那你的教练比我的教练好。我教练，我当时刚学完车，他问我你开车吗？就考完车马上开车吗？我说嗯。他说那记得叫你妈买一条路给你。懂了吗？
懂了。那我其实开车上面还是有一点天赋的，我从小就喜欢坐副驾看我爸开车。
就我跟幸运哥平时出去都是我在副驾，他开车，
我在开车。
对对对。这个稿子我觉得对我们也好，对我和幸运哥还是对大家，我希望
有车的各位，
对有车的各位和听众们，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吧。每一次
我这就下楼，
待会儿下楼要检查是吧？哎，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是的，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页
再见。